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富士山豆》播客第53期。今天是2023年，几月？哦，11月19号。我是小猪猪，
我是 Happy。我们时隔一个多月来录这个节目啊，每次就是到周末的时候想录，后来又有时候没有安静的时间，然后有时候也忘了。其实，但时间挤一挤，总是应该还是有的。我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两个在家的时间，就可以来录一下。OK，你分享什么故事？
我分享一下上次期中考完我们就去秋游，
对，
然后再讲一下昨天那个同学过生日，然
是，
后去玩了很多好玩的。
OK，那我今天分享的也和你我分享两个故事啊，一个是。那有一首短诗是和小朋友有关的，还有一个樱桃小丸子的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也是和小朋友应该在意什么有关的。然后第二个故事是有一个英国的喜剧脱口秀演员，非常有名的脱口秀演员，看到他一个短视频，3分钟短视频，他讲了自己终于是怎么学会要去写作。他其实，喜剧演员他写作是占他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啊，因为他所有的笑话都是要写的。我也是，
对，
我相信这个故事对你写作是有帮助的。如果听众有需要写作，我想每个人都需要写，只要学生都需要写作文，那应该会从这个故事里面有启发。
好，那我先讲一下那个秋游啊。上次我们秋游是去的海昌公园，
对，
然后它其实像个，它像游乐园一样。
海昌公园是不是迪士尼旁边？不是，
不是，那在那个在滴水湖旁边，是不是滴水湖？
是的，
对，反正就是一个那个圆的湖旁边，就是隔得很近，然后也离海也比较近，就差不多在海边，所以当时风特别大。那个，
那天也有点小雨，
对，就早上下了一点，我们一下车就没下了，然后发现那个风特别大，吹的被帽子都吹掉了。然后那个去海昌公园，其实里面很多好玩的，它里面一进去就看到两座大山，就是中间还有缆车嘛，就是一个山是冰山，一个山是火山，就是一边是冰的，一边是热带的，懂吗？就这
两个
两
主
边，
题，
对，两个主题。然后就是那个坐那个缆车，然后那个缆车它就是它里面就是不大的，然后就是我们坐了一次嘛，然
缆车
后，
就在两个山之间穿梭，
对，就是过去
但
一
是它
个
里
回
面
来。
是不是主题乐园是有玩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动物，对不对？
对，
因为它是海洋嘛，就是海洋相关的动物有很多，
对，然后我们坐那个缆车就15块一次过去回来，就15块，然后这个票我们就先坐过去，然后坐回来，然后那个缆车它就是上面挂着在，然后就是我当时以为它很稳的，结果我一上去然后就开始晃那个车，因为我那个我没怎么在意嘛，然后就正常走上去，然后那个车就晃，然后他们都吓死
都很怕，
了。
但是工作人员肯定不让你们猛在上面晃。
对，我就上去，因为刚踩上去它会有点晃的，就他们晃的不大，我晃的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坐过去，然后在那边玩，然后那边火山那儿还有个瀑布，就是一个水往上面往下流，然后有个池塘，那个池塘里面还养了小鱼，就是各种鱼，里面还有小乌龟好像。然后我当时在那个，然后当时站那个石头上，然后同学差点把我推下去了，吓我一下，幸好我站得稳。然后讲一下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场馆，我印象最深的两个，就一个是企鹅的，另外一个水母的。然后就是它那个场馆，它是一个，它是那个，那个礼品馆，就是那个纪念品的，买纪念品的和那个观赏的，还有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当时去那个企鹅的场馆，就是那个很搞笑，它餐厅啊，那个餐厅叫企鹅餐厅，然后。
所以就跟那个迪士尼是一样，迪士尼其实比每一个，比方说《加勒比海盗》，还有现在新出的
对，
那个是什么《玩具总动员》的，它就是一个主题，一个电影主题里面有玩的，然后卖纪念品的，然后以这个主题为那个装饰装修的那个餐馆，对，模仿那种，
对，然后最搞笑那个叫企鹅餐厅，我还以为里面吃企鹅的， 然后那个企鹅馆我印象很深，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大的，下面是一根柱子，就是柱子，然后上面是那个玻璃，就是可以看到企鹅在里面游，
看在下面，
在天上，在天上。然后我当时还以为那企鹅是假的，然后一看真的，
那个水肯定是温的啊，哦！不不不，是冰的。企鹅应该喜欢冷水还是热水？冷水。
冷的应该喜欢冷。然后那个企鹅很可爱，它们游的那个手在波上还在转，水里转，然后很搞笑那个企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母馆，那个水母馆里面水母就多嘞，就是那种各种水母。然后那个水母我也觉得很神奇的，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啥也没有看起来。然后关键它还可以游，很神奇。然后那个水母它那个飘的像那种丝巾一样，就是丝绸一样，就是像那种三层餐巾纸，你把它撕进去，就撕成一个单层的，然后把它撕成条条那种，再飘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它，反正就是很神奇。
就是都透明的，你看不到那种骨头啊、肉啊，就是这种感
对，
觉。
然后还有一些，这是还有那种大水母，就一长条的有起码有个70-80厘米的那种长水母，然后一个那个玻璃里面就又养了一个，还有那种小水母是也养一大堆的，那边就是特别好看。然后我给每个水母都拍一张照，它有的水母都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那个企鹅馆里面还有一个，那个企鹅馆里面有个帝王企鹅，那种就只有一只，就是，
很大，个子很大，
对，就大一点的，然后长得不一样的。
头上长毛。
这我忘了，好像是的，就是那种企鹅。然后那边还有企鹅介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冰山的那个地方，就是冰山它有一个鬼屋，然后它那边那个鬼屋大家就搞得很吓人。然后当时个同学进去，其实那个鬼屋里面全是黑的嘛，然后就是一个就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然后我同学全都在看那个旁边的有多吓人，就是还有人在抓你啊这种的。然后我全程其实都在注意那个脚下，因为我怕我摔一跤。就这个，那个鬼屋，反正还是蛮吓人的。
然后有些比较刺激的项目，你是就没做，
那对，
过山车。
对，过山车，我有同学全程都在做，
喜欢刺激的人，
对，
是春游的项目是吧？哎，是
秋
叫
游
秋
秋
游，所以说今年呢秋游了2次吧，还有一次
还
是
有一
那
次
个
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但是也
上
是
学
出
期
去
也是
玩。
这样，对，
那个那我讲一下那个我读到一首诗，其实这个我是上个礼拜就写了，准备前几个礼拜录，好像一直没录啊，我不知道哪里看到啊，忘记了。就一个英国诗人写的，叫威廉马丁啊，他写了很短一个诗，然后英文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想分享这个诗人，也是最近好几个事情都和这个话题有关，比方说我跟有一个新的同事啊，公司来一个新的同事聊天，他比我大一点，然后他那个小朋友是读初中，然后他自己是那个交大的研究生啊，反正就是学习很好的，我说你小孩应该成绩不错，他说我是放养也没管，他说。从来也不上补习班，成绩也是学渣啊！我说我怎么好像无所谓？他说反正现在感觉大学生那什么211啊、985啊，也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找工作也是很卷的，很上班的，而且感觉未来10年、20年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感觉现在有点文凭艺术啊，文凭无用啊。
对，
就放养的其实还很多啊，包括我上次跟你讲的，我们打球的一个小朋友去女孩子一直放养，然后。
对，
到初中被学校劝退了，但是他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去
日
到
本，
日本去读书去了。那也是放养的一个例子。他爸其实也是一个学霸，就是一直自学能力也很强啊，然后工作也很强。就是这也是一种为数不多的一种父母里面的一种潮流吧，就是感觉可能未来对未来不是很确定啊。实际上现在的情况也是，学历不太重要啊。然后我就读了这个诗啊，我觉得也是，那鼓励应该小朋友去在意什么呢？他这个诗名叫是不要让你的孩子们去追求啊，他就是是这样，他不要要求你的孩子追求非凡的生活， 这样的努力看起来令人钦佩，但是是愚昧之道。相反，要帮助他们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惊奇和奇迹，告诉他们品尝西红柿、苹果和梨的乐趣，告诉他们如何在宠物和人死去时哭泣，向他们展示手的触摸所带来的无限乐趣，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生动，不平凡的事情会自己解决。
嗯，
就是鼓励小朋友还是在意自己身边的细微的一些细节吧，就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中，然后不要就成天想去追逐名利啊、考试成绩啊，然后快乐其实就不需要太物质的东西就可以带来快乐，哪怕自己吃到一顿好吃的烧烤，对不对？
对。
然后最后一句啊，就是不平凡的事情会自己解决 ，take care of itself。它其实字面意思的话是会自己解决。它其实最后有两句话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把平凡的事情生活变得生动，就是你很认真的去生活啊，不平凡的事情会自然会出现啊。take care of itself 就是说它自然会，你会有不平凡的生活和经历出现，就是说它你不用去追逐它，不用去管它，它自然会出现。那还有前两天读了一个新闻，樱桃小丸子的一个电影的别人截了很多图啊，我到时候也会把链接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面，你们可以去看，或者放到我们的复制点万的那个 newsletter 里面，你可以去订阅一下。
对，
樱桃小丸子电影里面他是他爷爷奶奶跟他讲的一些话啊，他是爷爷奶奶跟他樱桃小丸子讲，他说宝贝，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不用拥有，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情是要实现的，你能做的是不断尝试收获感受然后放下。我们来到这世间只是为了看花怎么绽放，河水怎么流，太阳如何升起再如何落下，经历有趣的事情，遇见难忘的人。生活本来就很郁闷，但跑起来就有风了。其实和刚才那个诗其实讲的是一个差不多的意思，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让你体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啊，每一个瞬间啊，去感受每一件我们发生我们周围的事情，就不要脑袋里面一切想着那些追逐一些永远是无法没有尽头的一些目标吧。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不管我那个同事怎么样，或者这些诗说的怎么样，但是那个人生的价值其实也不在于就是说我就甘于平凡，我就一生我从就是享受平凡，就是我放肆的去放任自由的去生活，就是或者说追求那种最原始的感官的一些享受啊，或者说比方他那个诗里面讲的触觉嘛，或者说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嘛，这其实都是一些感官上的一些刺激和享受，其实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我们之前一直讲那个浅快乐和深快乐啊，那更深层的快乐其实就是你。包括你我们读书啊，要不要去追求成绩，我觉得还是要啊，就是追求更高的，至少自己比自己有进步，或者说自己考出自己最真实水平，它其实就是两个目的啊，一个是做困难的事情，我这个之前讲过，对不对？你把不愿意做的事情做好了，其实就是一个你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做困难事情的一个不断积累的一个信心吧。第二个就是说你通过做困难的事情达成一些哪怕你不太有用的，或者说不太需要，或者说看起来是比较世俗的一些标准吧，比方说你考班上第一名啊，或者说你得了一个什么奖啊，就是这些东西还是一些能够带来比那种就是只是感官刺激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自我的，不管是自我实现吧，还是说一种更深层的是快乐吧，就是说你不是说为了成绩而成绩，就是说你通过做这件事情啊，也是实现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最大能力的一种方式。OK，
然后我讲一下那个昨天那个同学生日啊，然后就是我昨天中午先去吃的自助餐，然后那个自助餐呢，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很久没吃过自助餐了嘛，也平时也不经常吃，然后他那个自助餐里面他是什么菜都有，就是那种
涮羊肉，
对，什么涮羊肉，什么那种巴菜系的那种菜也有，什么铁板烧也有啊，烧烤也有啊，烤肉也有啊，
还有冰淇淋，
那对，还有冰淇淋，喝的也很多，什么各种酒啊，什么各种茶呀，奶茶呀这种，对，里面还有奶茶， 那种还加什么布丁啊什么这种的，那种奶茶。然后那个自助餐，我们那个每个桌上都有一些锅嘛，那种小锅。我们6个人嘛，然后正好3个锅，2个人1个锅。然后那个锅里面都有汤底的，就是两个是普通的，还有一个是辣的，这2个辣的能炸头也在那吃辣的。然后那边菜非常多，然后那种各种菜，那边还有什么炸鸡啊，什么都有。反正我是把我爱吃的都拿了一遍，然后那边后来有个很搞笑的，就是说那个虾，他们把那个虾上来，他们拿不知道谁拿了桶虾，然后那个虾它还是活的，就是那个然后身上都还很顺滑那种，
他就让你
就是光滑
去下火锅的虾，
的。对。那个虾，然后它触角还在动，然后我发现那种虾，它其实也和鱼差不多，就是它也会那个动，就是很弹，它经常会自己弹一下。然后他们有一个很搞笑的，
抽搐一下。
对，就抽搐一下。我有个同学，他看那个虾就触手在动嘛，但是他就把那个虾给拿起来，然后刚刚丢到火锅里面，然后那个虾那个使劲弹了一下，然后就把那个汤全弹出来，然后弹那个同学一身。然后那同学手上也全都是的，
是，在这里把它特别让它下得很突然的很冷，到很烫的地方它更加蹦，
对，
就跟你那
是
个
的，
鱼刚刚下锅油炸的时候它会蹦两下一样。
对，可是我下了几个都很好，因为他们叫我虾仁，所以有可能是我同类，然后那些虾就是我下的都还挺好的，可是那些虾我都没吃，我就是在帮他们下。他们不敢下，他们怕又弹了，然后他们后来还有那个生蚝，哇，那是不是是生蚝？那个特别大，就是上面还带绿的那种壳子上，然后那个生蚝他们放在那个锅里面蒸，然后蒸完自己也加那个酱吃，就非常好吃。反正我也没吃，他们说挺好吃的。然后还有那种贝壳，就是那种贝壳长得很标准的那种贝壳，就是上面还带一点紫色的那种，就是那种贝壳。
你反正不能是你吃海鲜过敏。
对，所以我昨天海鲜全没碰，他们都在吃海鲜，因为他们说海鲜什么吃了可以吃回本，就现在吃海鲜。反正我就是在吃我爱吃的，我和那个茂茂，我和他一直在吃爱吃的东西。他是拿了一堆炸肉串，然后吃炸鸡薯条。
就我去这种，有时候不管是点菜呀，还是这种自助，我也是，就是我喜欢喝点啤酒啊，然后吃点炸鸡啊、薯条。你其他的海鲜有时候尝一尝就行了。但有的人也不排除他们是真的很喜欢吃海鲜。
对，是的，然后那边其实还有很多茶，就是那边打的饮料特别多，那边饮料各种各样，就是还有什么桃子观音茶，还有那种奶茶，然后我昨天还吃了点叉烧肉，那边叉烧也做的蛮好吃的，然后还有冰淇淋，
我觉得适合小朋友去吃，特别是同学聚会啊什么。
对，
其实我们那家，你很小的时候也去吃过一次，就是排队，有时候你中午去啊，可能人多就要
对，
排队。
我们昨天去还没排队，然后我们吃，然后我发现和同学吃其实更有趣，因为我们聊的话题就更多嘛，就是瞎聊，然后各种事都聊，然后边吃边聊就非常有意思。然后还互相分享啊，拿了什么东西，就是他们昨天拿那什么羊肉串，一个人拿了20串，那个就很炸裂。
吃完没有？
吃完了我们几个人分的，然后反正就是各种拿了几个人分分尝尝啊这种，然后我们那个玩玩游去那个一个游乐场叫爱玩嘉年华，就是。
商场里面那种，
对，就那种玩的各种机器的那种，然后1个人100个币，就是那个同学过生日嘛，然后请的，然后我和那个茂茂在那打那个冰球，然后打那个冰球很有意思，就是那个一个桌子上嘛，然后很滑嘛，然后一个人拿一个那个东西，然后撞那个
哦，
一个，
冰壶是吧？
哦，冰壶冰壶，
冰壶，冰壶，
不是冰壶，不是冰壶。冰壶是那种丢到一个圆里面去，那是冰壶，就是 一个扁的，然后拿个东西撞，然后把。
哦，是啊，那你小时候最喜欢跟
对？对，就是小时候最喜欢玩那个，
嗯、
就撞到别人那个、
啊、这得分
一个，对，就是撞进去，然后我就和他在玩那个，嗯、然后我和他玩就是像在就在就像在比赛一样，
嗯、
然后别人玩是玩休闲的，我和他是来搞真的，
嗯、
然后我就和他钻研那个角度，然后就疯狂打，
嗯、
然后我发现就是他就是一直都是他在那儿发嘛，因为那个机器我这边坏掉了，所以就只能他那儿发球，然后他那儿发，然后发现那个其实那个发球你接下来了，他就后面就容易了，他就第一个发球你要看准，你那个要是没接下来就直接赢了，
嗯，
就是所以那个发球还是，其实也很好接的，因为你那个怼的越前，它那个轨迹变得越少嘛，
嗯，
就是它刚发出来，它轨迹不会偏太多的，
嗯，
就是你只要怼在那个网前面，就是只要它一过那个地方，你就把它拦下来就可以。
其实最好进球就是让别人防不胜防，就是反边反弹，
嗯，对，反弹，
因为左边反弹有时候你对啊，你弹打的角度刁钻，它可能是也就接不到就进球，
嗯，对，是的。然后我们玩到后面就开始瞎玩了，
嗯、
就是那个球一发下来，我手在那画个圈，然后正好把那个
假
对假动作，然后还有个很搞笑的，就是说我要打，然后没打过去，
嗯，
然后当时我后面那个手是没拿东西的嘛，然后我拿那个手一拨到里面去了。
Okay.
然后后面就和他这样玩，然后他说好好这么玩是吧，然后我就当时我一拨、
嗯、
然后他那个前面那个拿的撞的那个东西他没接到、
嗯、
然后他用他自己手在那接到的、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这样玩阴的，然后瞎玩、
嗯、
然后后面玩就是玩太久了嘛，你也不好，就是后来就去玩投篮、
okay.
然后和他两个人投篮，然后差点破纪录了，就是那台机的所有人玩嘛、
嗯、
所有人玩的最高记录是1800、
嗯、
我和他玩了1600、
okay,
就是差一点点了
okay,
嗯，
是你玩投篮机现在是可以、
嗯、
但是就是还没有你要到那种就是经常别人电视里表演的那种，就是那
对
像机器手臂一样、
嗯、
每次就进那种速率、
嗯、对，那也拉不进，
嗯
嗯，然后其实那个里面球有多少很影响你的发挥的，
也不能太多，
对，太多它容易挤在一起下不来、
嗯、
就是它旁边有个机器就三个球，玩了一下后悔了，那个球、
嗯、
那个球隔三秒出来一下、
嗯、
还在里面弹真的、服了，
嗯
嗯，然后就这个，
嗯 ,OK, 那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就差不多收尾啊，就是也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啊、
嗯、
有一个叫做瑞奇热维斯的一个英国喜剧演员啊，这个英国喜剧演员他其实我也经常在那个奈飞上这样看到他的那个脱口秀啊，他讲的还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中年大叔啊，有点大肚腩的那种，但是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他有一个三分钟的视频吧，也是别人采访他，就说写他分享他自己的一个写如何学到写作啊，到底要啊How he learned to write, 他怎么样学到写作，他讲一个三分钟的故事、
嗯、
讲当时初中的时候啊，他是很有天马行空很有想象力的，每次写作文那别的同学就是写自己生活中的小事啊、
嗯、
然后他就写那种比较科幻的故事啊，魔幻的故事啊、
嗯、
就是他自己觉得很酷炫，但是他每次的成绩老师给他就是 C 啊 D、
嗯、
然后他说其他孩子都在写他们所做的事情得到 B 和 A 的成绩啊，接下来我都是练他的原话，他说
嗯，
然后有一天我感到厌烦了，所以我想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里他是他的语文老师啊，他说我试图写出世界上最无聊的故事，他说我妈妈过去常常去邻居家、
嗯、
邻居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我妈每天都会过去打扫卫生，做一点购物，给她做饭，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只是因为我觉得无聊，对一个13岁的男生来说，看着他妈妈在一位老太太家里打扫卫生并不是一件刺激的事情，那不是我认为的有趣，所以我想我要写一个关于那样的故事，那是如此的无聊，写下了每一个细节，我以为我真的很聪明，描述了我们过去了，我们进来了，那里有一股茶的薰衣草，还有霉味，有各种各样的气味，他就描写，对
吧，
他说我妈妈首先开始清洁地板，老太太问你吃过饭了吗，老太太说我今天还没吃呢，我当时觉得自己很有趣，我觉得自己报复了这位老师，我交上去我的作文，心想着这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嗯，
第二天他批改了所有的作业，当他看到我的作业递给我时，他就这样扔了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个 A， 我看着他，他只是这样表示，他也是这样看着我，那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他在某种程度上教会了我诚实是最重要的，试图让平凡变得非凡比从非凡开始要好得多，因为那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联系。最后一句话我解释一下，试图从平凡变得非凡，就是说你从，就是他讲的他妈去给隔壁老奶奶去打扫卫生，这是一件平凡的事情。那你什么叫非凡呢？就是你每一个感动你自己啊，或者每一件小事里面的就闪光点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感动到，那个就是非凡点。所谓非凡就是你可以触动每一个人的联想到他自己的经验，这就是非凡。你从非凡开始也好，哪些是非凡，就是他一开始写的写的是鬼怪是吧，或者说那种像漫威的那种超级英雄那样的故事啊，就是他最后说因为那样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联系，就是那些你幻想的故事并没有不能引起其他人的认同嘛，这就是他学习如何去写作。13岁要跟你一样大，就是这些老师也经常讲的，要写身边的最细微的小事情，而且感动你的两点啊，一个写你细微的真实的特别真实的情感的事情，然后第二点就是能够感动你的就能感动别人，那就是平凡，从平凡到非凡，对不对？OK， 你再补充一点。
我没什么要补充哦，有一个有一个我昨天的去那个去玩一个 VR 然后那边有开赛车的，就是四周有四个那种像活塞一样的就可以伸缩的，然后那个在那开车就像身临其境一样然后我当时在那不走寻常路，然后瞎开，然后我那个同学坐我旁边，然后他很害怕是吗，把他甩出去了。
OK
就这个。
OK 那 OK 那我还是希望你去复制点 fuzi.one 这个网站去订阅我们的newsletter， 订阅我们的书里的邮箱就可以订阅我们的简报，或者直接去这个网站去看我们除了这个播客之外呢，我们会把我分享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接下来会写一个自己生活中每周遇到的有趣的事情啊，会通过文字来分享给你。OK， 去复制点万订阅，输入你的邮箱就可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好，下期再见，拜拜。
下礼拜天再见，拜拜。